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荣幸地请到我们西雅图的一位知名的作家，他是黄鹤峰老师，欢迎黄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首先呢，我祝贺黄鹤峰老师的新作叫《川石岛》，在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然后呢被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收藏。我想请您分享一下，就是您的这本新作出版有什么感想？
这本书是去年12月出的。但是写的时间很长，因为从我这个川石岛是在福建省闽江入海口的地方，一个很小的岛屿，他我的父辈是出生生活在那里，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去那里住过，因为他上面有很多的故事，从小就听那个我的父亲讲这个讲故事的时候，总是离不开这个川石岛。因为这个很小的一个岛，以前是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它，但是呢，从那个近现代，因为那个国外的海洋那个蓝色文明从海上来，所以这个岛突然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而且呢，它对面看过去就是马祖岛，所以这个就从近现代然后到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变成了很重要的一个，最早被人家注意是因为当时第一个教案川石教案，是比较很早的时候就发生的，就是在整个教案有的几百几千起的时候，它这是很早发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入海口，
所以
闽江入海口，
在那边真实发生了很多的故事，是吧？然后您的小说是取材于您年轻时候的经历，是或者说见闻，是这样子吗？
是那个一个家庭，
一个家族，
就是一个家族里面有七个姐妹，和两个兄弟，然后他们家里面的故事和整个背景，就是整个是近现代，因为中国福建福州那个马尾的地方，它就接近马尾，所以这个地方是近现代，就是中国的近现代史在这个地方有半部，因为这个马尾最早的海军那个马尾造船厂和海军基地都是诞生在海军的摇篮。
太好了。然后这本书问世之后，你有没有收到什么样的反馈或者读者的反响？
大家告诉我说看起来不像一个女作家写的，
是吧？
他说好像写的很宏大的一个历史
啊，
这样子。前几天还开了一个 Zoom 的 meeting，他们对我这本书都比较肯定，我觉得很高兴。
有多少人参加？都是什么样的？
有30几个，因为那个 Zoom 上不去，有很多限制，结果很多人告诉我上不去。
然后您就通过这个线上的会议分享了您创作的一些感悟，是吧？
对对。
然后这个书名有点像是日本的，但是经您介绍还是有很多的那个历史的背景，甚至放到清朝教案啊，或者 当然福建那边靠近马祖岛啊，那些，都有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跟历史的意义啊。
对，当时就是很早的时候，英国的大东电报公司，他们很厉害，当时1870几年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从欧洲做一个海底电缆，一直从欧洲一直通到上海去，然后中途的时候就登陆到这个岛，所以这个岛最早的一个公司就是大东电报公司，也是现在这个岛上唯一仅存的一个建筑。
嗯，挺好的。然后您的小说的主线是一个家族的什么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吗？
家族因为以前的时候女的很那个阶段女的很少有机会出去上学，而且还有裹脚的，可是他们这个因为面对的大海，而且这些西方的人来得很早，所以他人的有的时候自己久闻不知其臭，就是做的很多事情，比如说裹脚的事情，他们就是在福建沿海这一带就比较早的就没有了，因为大家马上就知道这件事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马上人家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事，所以就不再做裹脚的事情。还有就是女的，他们其实当时的话，在即使在西方，我后来看了资料才知道，他们也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西方的人才对女权有女的比较受教育啊，什么选举权才有的。他们这些教会的人跑到中国去，那时候都没有女校，所以他当时就办了女校，然后这些女孩子这一家7个女孩子还有一个小媳妇子就可以去上学，这是一件就是说在当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其中一个还当上了医生，后来自己开业，好几个都上那些教会学校，上护士，当护士当医生这样。
所以这个时间跨度也挺长的是吧？
对，差不多百年的历史。
百年的历史啊。那有没有借鉴的像《百年孤独》这样的这种巨片？
这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历史和外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里实实在在发生了很多，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就是中法马江海战，还有就是当时是甲午战争，很多人都知道，就是1894年。可是1884年的时候就在马江中法海战，就是跟法国之间中法海战就在那附近发生，而且他那个法军的司令叫古巴好像，他中弹了，就是在这个就在川石岛附近的那个区域，马上要出海，出到大海的时候，闽江出大海的时候，他被中国的士兵打伤了，就是在那个地方。中法马江海战就是很惨的，全军覆没，就是中国的船十几艘一下子都被他们打沉了，然后也很英勇悲壮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要知道一下这个事情。
蛮有意思啊。然后这是您的第三部小说是吧？
对。
然后能介绍一下您的创作的经历吗？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喜欢上写作的，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然后出版小说的。
当时刚好是年轻的时候，那个中国的文学爆发期，1980年代。然后我们组织了那个文学社团，自己印刷那个有印本，创写作，然后过 在创作过程里面也有不时的有一些作品就在青年文学啊什么海峡啊这样出登出来，还有很多报刊，
嗯，
所以也觉得很高兴。但是我自己有职业的，这是都是业余爱好。
所以您的职业是什么呢？
我职业是跟医院有关系的，我以前当赤脚医生开始。
然后到了美国也留学了吗？就是上
没有上学
没有上学，
就直接就后来就
直接就
找工作了，就在那个华盛顿大学那个那个实验室里面干。
哦，就是所以国内做赤脚医生，然后到美国华盛顿大学来做研究啊，到实验室，挺不简单的，然后就是您的第一本小说是什么时候出的？
第一本小说实际上我在国内就开始写，然后一直到了美国才后来还是寄到我们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的，是一本叫做《最后的浪漫》。那个时候我写作的时候写着写着就对写这些短篇或者散文就有点不太满足，人家说看你的写法应该写长篇小说，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写短篇不过瘾，要写长篇了。而且写作的时候很有意思，写着写着就觉得哇，我好像是一个将军一样，这些文字就是我手下的兵，然后怎么排兵布阵，然后很小心翼翼的要用好每一个字。所以在这个《最后的浪漫》这本书里面，就是把文字写得非常的就是琢磨太多，可能有的时候感觉，但是就觉得希望它是有点带诗性的，有乐感的，然后希望是一本人家不是读过一遍就算的，我希望是一个很耐比较耐读一点的书，因为我看过很多很多书嘛，所以觉得有一些书是很耐看的，有一些书是故事性的，一下子你看过一遍完你就知道了，不需要再看了。但是我追求这本书是这样。然后这本书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里面有十几个 copy，他们你如果想借的话应该还可以借得到。
挺好的。然后第二本书是因为我们知道您第二本书是西雅图酋长
的赠语，就在这个
箴言是吧，还是
赠语。
赠语啊。
就在这个
我们电台介绍过好像介绍过两次对吧，
对对对，
就是后来依兰老师也专门
做了一遍，
做了一次，对，
他还想说可能要帮我朗读那个我这次在海南那边开世界华文文学会议的时候，有一个人把我这本书拿去，他说准备读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放到喜马拉雅。
挺好的，
因为我来了西雅图完了，我就被这个马卡族的那个
酋长
一个用那个独木舟和自己做的那个用那个鹿角做的这个东西去跟海上最大的鲸鱼搏斗，我觉得这个就说跟大海打交道的人有一个很特别的这种勇敢，然后再看到西雅图酋长的尊严，一下子让我觉得我应该写这个。还有一点，他这是因为跟海有关系的，因为我这个川石岛已经在我的心里面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我觉得我自己要有足够的能力的时候才动这个，因为这个很重要的题材，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那是不是有点跟老人与海有点类似，但是也不一样？
他那个老人家因为是短篇中短篇小说，
对对对，
他的内容比较就是说很深，
是
没有很多是这样子，但是川石岛就是铺的比较开一点，
是
事情比较多，
是
故事，但是呢就是西雅图酋长的衬衣，我为什么写这个也是为了写海跟这些海打交道的人到底是要深究一下他们的性格，所以
那为了写这本小说，你有没有去 采访或者说了解这个酋长的历史或者现状啊什么？
我去那个去他的那个，有去过他们的
部落，
嗯，然后去看他们的 museum， 那个就是，
嗯，
然后有去了瓦卡族，他这个是在海角印第安，就是在跟那个加拿大对面这边，就是说这个是美国最、
嗯、
最西北角落，这个他们的那个在那里。
是
部落在那里，然后
不是阿拉斯加，就是华盛顿州、这个，
华盛顿州最西北这个角落的。
嗯，然后您就是，看了博物馆，然后去参观了一下这些部落之后，就把小说给写出来了。
没有，还看找了很多资料，
啊、
看了很多，到那个图书馆找资料，看这些就是说印第安人的历史和他们的现状。
有没有跟这些印第安人交谈过？
就是到他们那个马卡族里面去跟他们那些人有聊了一下，他们鲸鱼捕捉鲸鱼回来之后，因为当时1999年在西雅图这边有就是这个很震撼的，全美国都在注视这个人，他们就是这是一种传统的，他们可以保持，但是如果是作为那个商业捕鲸的是不行，不能做的。但是他们这是他们的传统，所以允许他们在做。很多人都在那边去看这件事。
嗯，那他们捕鲸这个过程，您有看吗？还是就在博物馆看到的？
就在那个他们有电视上有播了一部分。
嗯。嗯，所以就是这本《西雅图酋长的赠语》还是做了很多的功课啊。
对。
然后是在哪里出版的呢？
是在中国的九州出版社，
嗯，
算不错的一个。所以这本书在国内可以买到，
嗯，
在京东网上，
嗯，
但是呢，在美国就买不到。
美国反而买不到。
对。
嗯，挺好。嗯。
就是三十刀这个呢，在美国买得到，现在在国内还不能买到。我希望他不久，现在已经在出版社，
嗯，
然后他们可能又准备出。
那就是国内，你在美国南方出版社出了之后，国内如果要买到的话，需要在国内的出版社再出是吧？
对，因为我问了他们，就说他跟国内没有那个 right， 没有 copyright，
嗯，
所以。可以在国内再出，
是，所以然后就是这本书出版之后有没有什么反响？
出版我这之前，
我是说西雅图那个
酋长
的赠语这本书，
对，国内有一些教授专门都写了，有好几个教授和他的学生们都在对这本书有研究，又写了好几篇论文。
嗯，挺有意思的。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知名作家黄和峰老师分享他的创作的心得和个人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写作的经历。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在位于 Bellevue 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我们西雅图的知名的华文的作家黄鹤峰老师。那黄老师是现在已经退休了的，退休前在华盛顿大学的一个实验室工作啊。那么实际上是从事科研工作，对吧？但是呢他业余爱好是写作啊，去写了好几本长篇小说。那除了我们一开始就是刚刚黄老师介绍的《最后的浪漫》《西雅图酋长的春雨》，还有最新出版的《川石岛》啊，这是挺厚重的一本，这个挺不简单的，能够写这么多的长篇小说，然后就是这个。我很想知道，就是写作有没有改变您的人生？
肯定的。
嗯，
因为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就在想很多的事情，要自己怎么样过好自己的生活，怎么认识自己。这在写作的过程中，认识别人，然后最后认识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从最开始的一个阶段，就是对自我的认识，然后后面就想，就人和自然的关系，在西雅图酋长的春雨这一本里面，我觉得是印第安人跟自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所以这里面在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最先的一部分是自我认识。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的，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的不理解的事情，当时就是思考读书，然后在国内的时候背包客，那时候的旅游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呢？你随时出去，不要预定，什么都不要预定，随走到哪里，这里有机票，这里有火车票，就买一下就走了。去本来想去西安，或者是那边没票，我换一个地方，就是很自由的跑到外面去，到处跑，还跑到新疆，还跑到承德，很远的转一圈。就是最遗憾的没去西藏的时候。就是这开阔视野，然后认识。
您是哪一年到的美国？
1997年。
97年。
我说我喜欢去看海，然后看到海的对面，想着海的对面的国家是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很有意思。有的时候你想什么事情就会实现，结果就跑到西雅图成家。
挺好的。然后您跟您先生是在中国认识的还是在美国认识？
在中国认识的。
哦，有没有把这个经历写到您的小说里面？
还没写。
然后就是您先生知道您是喜欢文学嘛，就是写小说啊什么的。
对。但
是
他
是因为文学结缘的吗？
不是，他是搞电脑的。他是很早很早就有的， 他说电脑像一个房子那么大的时候，他就在 IBM 那边做电脑。
嗯，
电脑工程师。
嗯。然后就是因为写作也给您带入了，相当于是文图是吧？然后在文图上面，就是文友多嘛，和相应的组织多嘛。
组织挺多的，但是感觉还是孤独的，因为当时年轻的时候，我看着其他的人，特别是我父亲，我感觉他很孤独。我在想，
那您父亲也是知识分子嘛，就是喜欢写作啊什么的，有没有？
我父亲讲故事。
哦，讲故事。
他很会讲故事。
嗯
嗯，从小我们就听着他，好像他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平常这个一到晚饭吃完以后的，当时也没有很多娱乐活动嘛，不像现在，所以我们从小就听着他讲故事，讲给我们听什么书上的故事，还有特别是他们家族的故事。
嗯，
所以说这个川石岛的故事，特别多川石岛的故事，所以我感觉是哇，川石岛的故事，我看过很多书，我想川石岛的故事比他们那些书更有意思，所以。也是促使我去写作的，我想把它写下来的一个动机去写作。
是，然后成书之后有没有什么期盼，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要拍电视剧啊，或者什么东西？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嗯，
我觉得他写出来完以后，他就是出生的一个孩子，他可能有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前一次就是在这个众会议上的时候，就有一个专门搞那个电视剧的人，他觉得很有意思这本书，所以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这个意思，因为很多人写完书都给他看，这个叫薛海翔的，他在国内有一部比较有名的那个谍战片，是叫做。潜伏在黎明之前，所以那时候很收视率挺高的，所以很多人也想叫他改编，但是我不知道，我就说就让他出去，接下去他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也会有自己成长的过程，我想。
嗯，那除了这几本小说之外，就是您的文学之路有没有特别让您感到有成就感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如果能够在青年文学出登上一两篇，是感觉是很有成就感。但是越往后写，越到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得意的是自己，因为人家都说写作是一种疗愈嘛，就是有一种发泄自己的情绪，因为最早的文学就像那些诗啊歌啊，他们都用声音表达出来，让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是一种很健康的事情，所以有了文字完以后，这些文学就有更多的各种各样艺术，都是这样，从就是你心灵的反应，各种艺术都是差不多是都是这个样子。我现在感觉是就是写作变成了我的一种，就是有一种成瘾的，就是你会就像很多事情，你做着做着你就变成放不下了，只要有时间了我就去写，就想写，所以我接下去还要
写
一个写一本长篇、
啊、
又在计划这些事情。
对您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哪一位，或者有哪一些？
我觉得挺多的。因为每一个阶段你看到的那些作品对你有不一样的那个起的作用。我说我最那时候很小的时候就看了一本《军队的女儿》，就是当时是买的，我觉得我当时有一点点钱都积着去买书，然后呢这本书买完以后看了之后，有个同学借走了，初中的一个同学， 然后就说丢了，没有还给我，我到现在都在心里面都在想这件事情。然后呢，有一次在碰到一个新疆的作家，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件事情，他说哎，我认识这个作家，他叫邓普，他说是我们新疆的作家，那我才知道他当时就是他那个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学生时代，哇，看到他里面写的几句话就记下来，还抄在笔记本上面，说小鹰啊小鹰，天空无限宽广，乌云无法阻挡，只要你选对了方向就不要回头。我就觉得哇，好像我们也像鹰一样在飞，就是我说好像不想落地的那种，好像年轻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要鹰击长空的个样子。
挺有意思。那您后来有机会见到那位作者吗？就是军队的女儿。
她1984年去世。
啊。然后这个这一路走来有没有什么酸甜苦辣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写作过程里面就是你有一个阶段总是这样子，有一个拦路虎，不管你做任何事情总是这样，有一阶段是很困难的，但是你走过了这个阶段就一变坦途了。而且呢现在去写作，然后去那个琢磨这些字句，都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感觉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现在觉得感觉就是不那么追求那个名啊利啊之类的事情，因为想着就散散淡淡的写作，很享受去读书写作，然后对每一个字词都去追究一下，觉得一种享受。
然后您现在还坚持阅读吗？就是别人的书会经常读吗？
我是集中一段时间的时候就阅读。然后如果一到写作状态里面，其他事情都顾不上了。
你写的这几本书当中你最喜欢哪一本？
我觉得应该是最后这一本吧。
最后这一本。
因为这个已经在我准备了几十年，然后从很多很多那个片段的故事，因为从长辈那边听来的故事都一个片段一个片段都非常有意思，然后呢要把它整个变串起来的话，就是你要深入到其他人的心里。写作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要进入到这个人的角色的内心，那时候你写作的时候就有如神助一样，就是好像他在说出来我在写似的这样子。这时候就是最好的时候。
所以你就相当于是把自己对带入到这个角色里面去了，是吧？
对。
然后通过这个角色来
表达他的
想法，然后就把他的故事啊情感都写出来，是吧？
对。
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现场。那今天呢，我们通过在位于 Bellevue 的直播间，请到了 知名的作家黄鹤峰老师来分享他的创作的心得啊。黄老师，您个人的经历其实是就是除了早也没到美国留学，就是认识了您的先生，然后就是美国人是吧，然后就跟他来到美国，然后您在美国工作，又相当于是又有了你们的孩子是吧？
对。
那您我听您讲您还做过赤脚医生。
对。
能分享一下那时候的经历吗？
其实我10岁的时候，我们全家人从城市就到了一个农场，
是
一个国营农场。
不是
农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不是，是下放到那边。
下放，
下放到一个农场。
嗯。
然后到了，差不多，那还有一些经历，就不，比如说，就说一下这个赤脚医生的事情。然后到那个农场完以后，过了几年，我读书，后面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农场的那个领导，厂长。他的爱人生病了，然后因为我们家不是当时说的都是在那个，我们家都是在教会那个学校毕业，很多护士医生都，所以说我们家族里面如果可以开办一个医院的话，什么科都有，就可以成一个医院的。所以他那个生病的一个厂长的妻子生病了，然后我父亲就带他到城市，因为很不容易，带到城市去看病，然后我姑姑就很对他们很早做得很好，我姑姑就是有一种非常热心，不管其实平常跟他一起排队的人，如果哪一个人生病了啊，到医院来找我，我帮你，这样子一个很热心的人。然后他当时我那个厂长他的爱人生病了，他就带他去看病，看完以后他就问他说那我有什么可以帮你做的？那个厂长问他，他说：“听说我这个弟弟的女儿，现在还不太顺的，你可以我们这里有一个赤脚医生培训班，你能够开一个证明，就是从你单位的那个名义开一个证明，可以去上这个学赤脚医生培训班。他这个培训班是挺好的，是一年的。”所以说整年那
所以就去学习了当医生是吧？
对对对，学当赤脚医生。然后当了要学一年，
那相当于在农村行医是吧？就是给人家
到城市里面去，
到城市里面去，
他对办一个，就是从我们省城里面有一个，因为我姑姑在医院嘛，所以他有这个知道了这个信息，所以说，然后，但是他就说你就开一个证明，但是也，其他的费用什么也不要你们出了，反正你就出一个证明就是，但是做培训完以后，可以到你们的农场里面去当赤脚医生。
是是，
所以就是，
那这段经历对你有影响吗？
我觉得很好，因为我们当时学。中西医都学，我觉得每一个人要学一点医学知识，对家人对自己都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是，那后来您是恢复高考之后又去上学了吗？
对，后来又去上学。
学的什么？
药剂专业。
哦，所以就是您的专业知识并不是从赤脚医生那边来，而是那个大学里面。深造得来的是吧？
但是那个也学了，而且那边学的就是那个中西医都有学。那时候就很知道病毒的话，中药比西药好。
是吧？
对。
然后就是您的写作爱好，有没有想过就是全职做这个写作或者？
不容易的。因为你要。要能养活自己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是
比较压力大。我这样子的话，我就很轻松。
但是业余的话就没有这个压力，是吧？
对对对。
是，反而这种没有这个压力的心态下，反而写得更好吗？还是？
我觉得是不要硬写，只要我有激情了，我有灵感了，我就开始写。
这个写作，当小说家也好，出版您的长篇小说也好，有没有给您带来您特别感到自豪的东西？
我觉得更多的是对我自己比较好，因为多了一个精神支柱。你再也不会感到孤独，因为这个孤独和你总有一个地方可以交，可以就是在这种交流是跟那个，比如说你看一本书，从不管是从外国的还是很早以前的人，你只要能够那个有一种触动你的时候，你就跟那个作家有一种联系了，有一种交流，所以这是一种跨越这种时空的一种交流，这让你心里很满足的感觉。这读书和写作给我这样子一种，就是在精神方面有一种很好的。
那有没有认识更多的朋友或者志同道合的朋友？
对，认识很多朋友，这也是一个好的事情。特别现在海外作家，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西北华文笔会，马上要5周年，庆祝下个。
我以为很多年，只有5年。
五年，这个，但是我们以前我们这几个人是有一个文心社的时候，已经知道都在一起的。就是那时候就有创作方面，龙龙啊，他们都有一种。
所以应该是从文心社独立出来了，是吧？是这样子。
文心社现在没了。
文心社好像是有好多年的，应该。
对对对对，文心社呀。
没了。
我们2005年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已经凑到一起。
挺有意思。然后能介绍一下你们这个你的写作的朋友吗？就是就因为您通过您的就是写作的道路啊，就是认识的这些朋友有没有？
现在世界华文文学方面的那个会很多，朋友也很多，所以这次我们刚从海南回来，然后就有一些老朋友们都凑在一起，然后他们都很有意思的人，一个一个人都很有意思，每一个人都是一部长篇小说，有趣的长篇小说。
是是是。
你前一次有没有见过张弛？就是
我都没有，我都没有参加，因为我我不是那个圈子的。
我们那个笔会的前一次的活动你有没有参加？新书发布会好像
又有一
次，
我参加过一次，但是大家都不认识。对，
不认识，
不认识。
在这里面有很多，每次去开会，哇，他们讲他们的经历，一个一个都是平常你见不到的这种人。都是一个比一个出传奇。
这挺有意思的。对，那个怎么说，就是中国那一段80-90年代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一段时间，是吧？所以呢，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就是走过来的人可能就是得到的熏陶，或者说得到的锻炼可能是有点不同的。
因为当时的话就是有就是说国外的所有的，就是好像接上了1930几年那个文学，就是国外的各种各样流派全部涌进中国。
对对。
所以我们当时哇接收了好多好多信息。后面出来完以后，然后去看又有更多的了解，但更多的台湾方面啊，或者其他的人物，比如说汪精卫啊什么，出来以后才认识他们这些人，跟我们在国内认识的时候是很不一
样
的。我们开阔了很多视野，所以这一点是很好的。特别是写川师岛里面，因为西洋人 都到这个岛上面去，然后他们跟本地的人也有一些交往，但是你如果真要把他们写好，到了美国以后就比较好，就说你可以真的看到了他们，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而且看去那个教会感受那种他们的文化，就是比较感觉就是跟在国内你靠想象还是有一种差距。
所以您的小说当中川石岛上有个教会，那现在川石岛上还有教会吗？
有很大的教堂，还有很大的教堂。他最早的时候因为他们想在这个岛上面建，为什么发生了教案，就是因为他们不让他们拥有英国人到那边去租这个地，这个盖房子，因为中国人对土地那种那份的感情他们不能理解的。然后我就想，就说很多你当时听这些故事的时候你不知道接着下去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后来为什么又有了教会呢，后来为什么教堂也建了，后来也建了嘛，原来去查查查查资料才知道，他当因为发生了很多教案之后，中国政府就开始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说把他们要建的这些要在什么地方建你可以申请，然后我给你建，建好完以后只能你用，你走了这些地方就收回去，而且这些地都是国家那个弄下来的，就是国有的，然后你如果你用可以，但是不属于你，这样子就解决了一些问题。所以这边找了老半天资料，这是后面怎么又上了，怎么就寻找这些东西。
所以那时的家不完全是义和团，而是还是那个中国这些老百姓的一些心态，对吧？
对，
就是或者说对西方的一些理解上的偏差造成的。挺有意思的，我相信这本《川石岛》这本书也是比较有意思，然后很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黄老师购买，应该是
在南方出版社可以买到，而且
美国南方出版社对吧，
亚马逊上面
所以亚马逊上也可以买到是吧，
Barnes & Noble 什么他说这种书店。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黄和峰老师来介绍他的写作的心得，然后呢就是在节目的最后，黄老师是不是给有写作梦想的年轻人说一两句勉励的话？
这个就靠你的兴趣很重要，但是年轻的时候是有兴趣是会有这种，但是我现在发现是退休以后的人第二春，他们开始写作，很多人就是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
精神寄托。好，谢谢黄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希望您的第三本长篇小说《川石岛》能够大卖啊。
谢谢。
好，谢谢。